曲直是木材的本性，木材失去本性就会变成妖异或祥瑞。旧的说法把狂妄、树木结冰、持续降雨、服饰怪异、龟孽、积祸、青色灾异、青色祥瑞等都归为木的范畴，现在沿用这种说法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，瑞安县百姓张度劈开五片木头，每片都有天下太平字样。至到六年1000年修建昭应宫时，有一根木头被截断，纹理如同点漆，上下贯通，形状像梵纹。11月，襄州百姓刘氏家中的树木长出纹路，形状如同龙、鱼、凤、鹤。7年5月，抚州修建天庆观，劈开木头时有纹理像墨画出的云气、山峰、人物、衣冠。7月，张明县崇仙观的柱子上出现道士形状和北斗七星图案。大中祥符8年1015年，晋州庆堂观的一棵古柏中间长出槐树，高1丈多。天圣元年1023年2月，河阳的两棵柳树连理。6月，河阳的偃树和枣树各出现连理。5年正月，绵谷县的松树和柏树同根一干。9年10月，宫井县的冬青树连理。明道元年1032年8月，黄州的橘树和柿树连枝。康定元年1040年10月，始兴县的两棵柑树连理。庆历3年1043年12月，李州进献瑞木，上有文字太平之道。6年9月甲辰，登州有3000多根巨木浮出海面。至平4年1067年6月，汀州进献两块铜木板，上有文字天下太平。熙宁元年1068年3月，简州的树木连理。同年殷州阴雷阵，整座山的紫树全部枯死，变成龙脑香，价格因此下跌到京城一两只值1400钱。2年，建州百姓杨伟说，元年3月大雷雨时，我住所西边有黄龙出现，后来找到一块像龙的木头，但形状不完整。7月又打雷下雨，又有龙飞下。雨停后，木头的龙尾、翅膀、脚都齐全了，与之前找到的木头合并，完全吻合。于是画图进献。10年8月乙巳，惠州的游牧上有文字王帝万年，天下太平。元丰元年1078年5月，建州的树木连理。3年6月己未，饶州长山有像山芋子一样的木子掉落树木，味道香而辛辣，当地人以为是桂子，又称菩提子，明道年间曾出现过。当年大丰收。12月，泌阳县的甘棠树连理。6年5月，魏征县洞霄宫的枯槐树长出枝叶。元佑元年1086年8月己丑，杭州百姓与举庆七世同堂，家园中树木连理。5年4月，德州的树木连理。元符元年1098年8月，施州的李树连理。2年9月，眉山县的两株漆树，一根铜干，树枝相连。崇宁4年1105年正月，襄城县的李树和梨树连理。大观元年1107年3月，黄州的兰木长出叶子。8月，瑞州和永兴军的树木同时连理。2年12月，可兰军的原池中长出瑞木。政和3年1113年7月，玉华殿的万年之树连理。南雄州的枫树连理。10月，武义县的树根上有万颂年岁4字。4年，建州的树木连理。6月，园林县江水暴涨，冲出27根楠木，可用作明堂的梁柱，蔡京等人上表祝贺。9月丙申，彭城县的柏树开花。12月辛丑，袁氏县百姓王志屋柱上的槐树再生枝叶，高达40多尺。同年，邵州的海棠树连理，泽州、台州的槐树连理，荆门军的紫薇树连理。6年，方州、兖州、洪州、明州、夔州、徐州、新州、泉州、袭州、太平州的树木同时连理。梅州的枯树长出树枝。宣和2年1120年4月，永州百姓刘思劈柴时发现天下太平字样。绍兴14年1144年4月，黔州百姓拆毁倾斜房屋时劈开柱子，木头里面有文字天下太平， 当时守臣薛弼进献此物，正逢大乱，这近似于木妖。20年8月，福州冲虚关的造荚树绿叶再次结果。21年，建德县定林寺的桑树结出李石，栗树结出桃石，占卜说树木结出一果，国君有灾。25年10月，赣州进献太平木。当时秦桧专权，喜欢粉饰太平，州郡多进献草木妖异作为祥瑞。绍兴年间，汉阳军有人把石榴枝插在石缝中，长得茂盛成荫，每年开花结果。起初郡中有冤案，孝父被诬陷杀孤，无法自明，临行前对行刑者说，请把我头上的花插在石缝里，如果他活了，就能证明我的冤屈。行刑者照做，后来果然活了。淳熙16年，1189年3月，扬州的桑树结出瓜，樱桃树结出茄子，这是草木相互为妖异。7月，晋陵县百姓劈柴，里面出现绍熙5年字样，共有2块。当时绍熙年号还未改元，后来果然只用了5年，这近似于木妖。绍熙4年，1193年，富阳县的栗树结出来秦果实。5年，行都临安有树木从天上落下，与唐至中贞元年间陈留与木的占卜相同，树木从地下生长却从天上落下，预示将有上下位置交换的征兆。嘉定6年，1213年5月己巳，延州淳安、遂安、桐庐3县有大树自行拔起，占卜说树木自拔，国家将乱。景定4年，1263年5月，成都太祖庙旁边的大树倒下，忽然又立起，长出3颗牙。德佑2年，1276年正月戊辰，宝应县百姓劈柴，里面有天太下诏4字，进献后制置时李廷芝曾赏钱5000。咸平6年，1003年11月庚戌，天下雨，树上结冰。大中祥符5年，1012年正月戊寅，京城下雨，树上结冰。天禧5年，1021年正月戊寅，京城下雨，树上结冰。庆历3年，1043年12月丁巳，下雪并结冰，占卜说是战争的征兆。嘉佑元年，1056年正月下雨，树上结冰。治平2年，1065年10月乙巳，下雨，树上结冰。熙宁3年，1070年10月，8年正月，9年正月，京城下雨，树上结冰。元佑8年，1093年2月，京城大寒，下冰雹雪，并下雨结冰。宣和5年，1123年10月已有下雨，树上结冰。靖康元年，1126年10月乙卯，下雨，树上结冰。2年正月丁酉，下雨，树上结冰。绍熙5年，1194年11月辛亥，下雨，树上结冰。宣和6年，1124年皇帝在玉楼观灯，当时开封尹在西冠下设座弹压，皇帝和六宫在上面观看天府判决案件，帘幕遮蔽，下面无从知晓。人群中忽然有人跳出，身穿黑色布衣，像寺院童子的打扮，用手画帘，说出指示的话。在冠下被抓住，皇帝非常愤怒，命令中使传旨治罪。鞭打乱下，又用袍落，问他是谁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也没有痛苦的样子。又砍断他的脚筋，不久施以刀割，血肉模糊。皇帝很不高兴，因此取消了当晚的欢乐，最终没查出他是谁，交付监狱处死。7年8月，都城东门外卖菜的人到宣德门下，忽然像迷惘一样，放下担子向门棘手，骂出悖逆的话，并且说，太祖皇帝、神宗皇帝派我来传话，应该尽快改正。巡逻的士兵抓住他，投入开封狱中，一晚才清醒，却不知道之前做的事，于是在狱中被处死。建炎2年，1128年11月，高宗在扬州郊祀后几天，有狂人穿戴整齐，手拿香炉，携带绛色布袋，在行宫门外跪拜，自称上天派我作为官家的儿子，写在袋子的纸上，刻在右臂上，都是这些话。审问不出姓名，高宗认为他疯癫，释放不问。第二年3月，金人侵犯扬州。3月，发生明寿之变。绍兴元年，1131年4月庚辰，阆州有疯僧穿着丧服在郡桥门哭泣说，今天佛下凡。 边说边哭，实际上是隆佑太后去世的日子。阆州巨行都万里，一个月后遗诏才到。淳熙十四年1187年正月，绍兴府有狂人闯入恩平郡王府地，登堂坐在王座上，说我是太上皇的孙子，来赴会。郡府审问，始终不说话，也是狂妄的灾祸。这年冬天，高宗驾崩。第二年八月，恩平郡王去世。绍熙二年1191年12月庚辰黎明，成都府有人穿丧服进入帐门，大喊捆帅金堂的姓名，也是狂妄的灾祸。建隆元年960年10月，蔡州连降大雨，道路上可以行船。开宝二年969年8月，皇帝驻留潞州，连日下雨不停。9月，京城大雨不止。五年，京城连续下雨十多天不止，河南、河北各州都大雨不止。九年秋天，大雨不止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，道州春夏两季大雨不止，平地积水二丈多。五年五月，京城连续下雨十多天不止。七年六月，齐州逮捕林义卫、王谭等六人，关押在狱中尚未结案。一天晚上，大风雨毁坏了狱门，王谭等六人都被压死。雍熙二年985年八月，京城大雨不止。淳化元年990年六月，陇城县下大雨，官司房屋几乎全部毁坏，淹死137人。三年九月，京城大雨不止。四年七月，京城下大雨，十天十夜不停，朱雀门、崇明门外积水尤其严重，军营房屋多被毁坏。这年秋天，陈州、颍州、宋州、亳州、许州、蔡州、徐州、蒲州、澶州、亳州大雨不止，秋庄稼多被毁坏。五年秋天，开封府、宋州、亳州、陈州、颍州、泗州、寿州、邓州、蔡州、润州雨水损害庄稼。咸平元年998年五月，昭州大雨不止，损害农田，淹死157人。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，青州下大雨，毁坏古角楼门，压死四人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八月，无为军刮大风下大雨，折断树木，毁坏城门、军营、民房，压死淹死1000多人。十月，兖州大雨不止，损害庄稼。三年四月，升州大雨不止。五月辛丑，京城下大雨，平地积水数尺，毁坏军营、民房，很多人被压死，近郊积水成涝。五年九月，建安军大雨不止，损害农事。天禧四年1020年七月，京城连续下雨一个月。甲子夜下大雨，积水泛滥，民房、军营大半毁坏，很多人被压死。从此频繁下雨，到冬天才停止。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，苏州、湖州、秀州下雨，毁坏农田。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，戊寅，莫州下大雨，毁坏城墙。七年，从春天到夏天，雨下不停。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，癸丑，京城下雨，毁坏军营、府库。景佑三年1036年七月庚子，下大雨并打雷闪电。庆历六年1046年七月丁亥，河东下大雨，毁坏新州、代州等地的城墙。皇佑二年1050年八月，深州下大雨，毁坏民房。四年八月癸未，京城刮大风下大雨，民房倒塌，甚至有人被压死。嘉佑二年1057年八月，河北延边地区长久下雨，靠近黄河的百姓大多流亡迁移。五月丁未，昼夜下大雨。六月乙亥，大雨毁坏了太舍、太祭坛。三年八月，大雨不止，损害庄稼。六年七月，河北、京西、淮南、两浙、江南东西路淫雨成灾。闰八月，京城长久下雨。这一年频繁下雨，到冬天才停止。至平元年1064年，京城从夏天到秋天长久下雨不停，冲毁了真宗极目、县、义三后的灵台。熙宁元年1068年八月，冀州下大雨， 毁坏官司房屋和城墙。7年6月，陕州下大雨，淹没了陕县和平陆两县。元丰4年，1081年7月，泰州海丰携带大雨，淹没州城，毁坏公司房屋数千间。元佑2年，1087年七月丁卯，因下雨取消集英殿宴会。元符2年，1099年九月，因长久下雨取消秋宴。3年7月，长久下雨，哲宗的大生鱼在路上陷入泥中。建中靖国元年，1101年二月，长久下雨，当时清圣献肃皇后和清慈皇后的陵墓正在施工，下诏今夕齐秦。崇宁元年，1102年七月，长久下雨，毁坏京城房屋，百姓多被压死淹死。3年6月，长久下雨。4年5月，京城长久下雨。又从七月到九月，各地大雨不止损害庄稼，十月才放晴。靖康元年，1126年四月，京城下大雨，天气清冷。又从五月甲申到六月，暴雨损害麦子，夏天出现秋天的气候。建炎2年，1128年春天，淫雨不断。3年2月癸亥，高宗刚到杭州，长久大雨，占卜说阴气盛，下面有阴谋。当时苗阜、刘正彦作乱。5月，大雨不断，夏天寒冷。绍兴元年，行都下雨，毁坏了城墙380丈。这一年，婺州下雨，毁坏了城墙。3年，下雨，从正月初一到二月。7月，四川连续下雨，直到第二年正月。4年6月，雨灾伤害庄稼，苏州、湖州最为严重。9月，九雨，当时刘裕勾结金人入侵。10月，高宗亲自出征，采雨亭。5年3月，连续下雨，伤害蚕和麦子，行都雨很大。9月，下雨，直到第二年正月。6年5月，九雨不停。7年10月，高宗前往健康，九雨。8年3月，积雨，直到四月，伤害蚕、麦和庄稼。21年夏天，襄阳府大雨十多天。23年6月，大雨，毁坏军营和民田。30年5月，九雨，伤害蚕、麦和庄稼。8月，施州大风雨。32年6月，浙西大暴雨。隆兴元年3月，连续下雨，行都毁坏城墙330多丈。2年6月，阴雨。7月，浙西、江东大雨伤害庄稼。8月，风雨超过一个月。乾道元年2月，行都吉月，湖、长、润、温、台、明、处九郡寒冷，毁坏早种作物，损伤蚕麦。2年正月，阴雨，直到四月，夏季寒冷。江这个郡损伤庄稼，蚕麦不成熟。3年5月丙午，泉州大雨，昼夜不停，持续10天。8月，阴雨，江浙淮闽的河、麻、蔬、麦、栗大多腐烂。4年4月，阴雨整月。6年5月，连续下雨60多天。11月，连续下雨。辛巳日，郊寺云在元秋散开，百步外有及时雨。8年4月，四川阴雨70多天。6月壬寅日，大雨昼夜不停，直到己酉日。9年闰正月，阴雨。淳熙2年夏天，健康府连续下雨，毁坏城郭。3年5月，淮浙积雨损害河脉。8月，浙东西、江东连续下雨。癸未，甲申日，行都大风雨。9月，九雨。10月癸酉，孝宗出手诏判决案件，提笔时风起天晴。4年9月丁酉，戊戌日，绍兴府余姚、上虞两县大风雨。5年闰6月己亥日，接州暴雨，直到戊申日。乙巳日，新化军福州福清县夜里暴风雨发作。6年4月，衢州连续下雨。9月，连续下雨。己巳日，将郊寺而天晴。8年4月，雨使河脉腐烂。5月，九雨，毁坏早种作物。10年5月，信州连续下雨，从甲戌日到辛巳日。8月，福州大连续下雨，从己未日到九月乙丑日，吉州也是如此。11年4月，阴雨。戊寅日，健康府、 太平州大，连续下雨。六月甲申日，处州龙泉县暴雨。十二年五月、六月都连续下雨。十三年秋天，利州路连续下雨，毁坏庄稼禾苗。金、杨、街、城、民、奉六州也是如此。十五年五月，金、淮郡国连续下雨。戊五日，祁门县连续下雨。十六年四月，西河州连续下雨，损害禾麦。五月，浙西、湖北、福建、淮东、利西各道连续下雨。绍熙元年春天，九阴连续下雨，直到三月。夏天，街、城、民、奉四州连续下雨，损害麦子。二年二月，赣州连续下雨，从春到夏不止，毁坏城墙490丈，倒塌城楼、敌楼共15处。四月，福建路连续下雨，直到五月。七月，利路久雨，伤害重麦。癸亥日，新州连日暴雨。八月，行都久雨。三年五月，江东、湖北路连续下雨。常德府昼夜大雨，从壬辰日到庚子日。宁国府、池州、广德军从己亥日到六月辛丑初一，雨很大。祁门县直到庚戌日。七月壬申日，天台、仙居两县大雨连续10天。淮西路、镇江、襄阳府都损害禾麦。八月，蒲州雨害庄稼。四年四月，连续下雨，直到五月。这东西、江东、湖北郡县毁坏围田，损害蚕、麦、蔬菜、禾苗。绍兴、宁国府尤其严重。镇江府大雨，从辛未日到丙子日。淮西郡县从丙子日到戊寅日。五年八月，连续下雨，蓟县、浙东西都损害庄稼。九月，下雨，直到十月癸巳日，大雨三昼夜不停，江东西、福建郡县都苦于雨。庆元元年正月，连续下雨。甲辰日，皇帝吃素露天祈祷。丙午日天晴。二月，又下雨，直到三月，伤害麦子。五月，连续下雨。七月，下雨，直到八月。二年六月壬申日，台州狂风暴雨连续几夜。八月，行都连续下雨50多天。三年七月，下雨连续数月。四年八月，久雨。五年五月，行都下雨，毁坏城墙，夜里压垮靠近城墙的民房，很多人死亡。六月，浙东西连续下雨，直到八月。六年五月庚五日，延州连续下雨，连续5昼夜不停。嘉泰二年六月，福建路连续下雨，直到七月丁未日，大风雨成灾。三年八月，久雨。开禧元年七月，利路郡县连续下雨，损害庄稼。闰月，盱眙均阴雨，直到九月，毁坏禾苗。十月，行都阴雨，直到第二年春天。二年春天，阴雨，直到三月。嘉定二年五月戊戌日，连州大雨昼夜不停。六月，利、浪、城、西河四州连续下雨。七月壬辰日，台州夜里大风雨发作。三年三月，阴雨60多天。五月，阴雨，直到六月，早种作物大多毁坏，蚕麦不成熟。四年八月，连续下雨，直到九月。五年春天，阴雨，直到三月，伤害蚕麦。十一月，雨雪积阴，直到第二年春天。六年春天，阴雨，直到二月。丁亥日，雨雪夹杂冰雹。五月，阴雨整天。辛酉日，延州连续下雨。月戊子日，绍兴府大风雨，浙东西下雨，直到七月。七年九月，阴雨，直到十月，损害禾麦。九年四月、六月，大连续下雨，浙东西郡县尤其严重。十年三月，连续下雨，直到四月。十月，连续下雨，损害庄稼。十一年六月，连续下雨，浙西郡县尤其严重。十二年六月，连续下雨整月。十五年七月，浙东西连续下雨成灾。十六年五月，连续下雨，浙西、湖北、江东、淮东尤其严重。八月，大风雨损害庄稼。十七年八月，连续下雨。乾德四年二月长春节， 甘露降在江宁府报恩怨。五年二月，甘露降在江宁府玉泉寺松树。开宝元年十二月，甘露降在蔡州僧院柏树。太平兴国三年正月，甘露降在寿州官署。四年五月，甘露降在河东县官署竹林共三天。七年四月丙戌日，知汉州安守亮献上百叶上甘露一器。九年三月丙子日，甘露降在西京南太一宫新城。雍熙三年四月庚子日，甘露降在后院草木上。四年十二月，甘露降在新化军罗汉峰前五棵松。端拱二年二月，甘露降在寿州官署原柏及资圣四桂树。淳化二年十二月，资州官署及延寿观德淳寺甘露降在松柏上，共六天。三年正月，舒州。二月，衢州。四月，舒州。四年六月，舒州都降甘露。至到三年四月，齐州。三年五月，泉州。六月，苏州降甘露。咸平元年四月，甘露降在平戎军官署果树，共九十多棵。十一月，甘露降在亳州贞观灵宝柏树。二年五月，太平州、寻州。三年二月，泉州。十一月，寻州。四年二月，恭州。五年正月，贵州。十一月，许州都降甘露。景德元年，义宁县。二年正月，玉林州。二月，晋州及神山县。三年正月，梓州。四月，遂州。十二月，荣州、淮安军降甘露。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，上饶县、信阳军。二年正月，信阳军、陈、鄂二州。三月，灵、升、梓三州。三年二月，柳州、淮安军。闰二月，富顺监。五月，德、耀、晋、义四州。四年正月，梓州。三月，泽州。四月，常州。五年四月，遂州。五月，无为军。六月，梓州。七月，真定府。十一月，荣州开元寺。六年三月，梓州。六月，夫州。八月，遂州。九月，信州。十月，亳州太清宫。十一月，寻州。十二月，荣州、南宜州。七年二月，凤翔府天庆关。五月，运州。十月，亳州太清宫。十一月，彭州天庆关。八年正月，中江县。二月，果州。十月，衢州。九年十一月，玉清昭应宫都降甘露。天禧元年正月，贵州天庆关。二月，玉清昭应宫。三月，后院。四月，惠灵关。五月，泸州通判厅及后土祠。十二月，昭州天庆关。二年十二月，荣州开元寺、淮安军天庆关。三年四月，舒州。五月，益州。四年三月，邵武军。十二月，平泉县。五年三月，泉州。十一月，韶州都降甘露。天圣元年正月，柳州。十一月，河南府。二年五月，凤州。十月，荆州。四年，荣州、淮安军。六年，太平州。七年正月，益州。九年正月，荣州都降甘露。明道元年十一月，韶州、梓州降甘露。景佑四年十一月，承德军。庆历四年正月，贵州。皇佑三年十二月，吉州。嘉佑七年三月，梅州、彭州。九月，灵州都降甘露。熙宁元年到元丰八年，降甘露共二十多处。元佑元年到元符三年，也是这样的情况。大观初年，甘露降在九成宫地奈市。三年冬天，降在尚书省及六曹。皇帝作七言四韵诗赐给执政以下官员。此后，内自宫中及宣和殿、延福宫、神霄宫，下至三学、开封府、大理寺、宰臣司地，都有甘露，年年上表称贺。建隆初年，蜀地孟昶末年，妇女争相梳起高髻， 号称朝天记。不久，孟昶入朝京师。江南李煜末年，有卫士秦友登上寿昌堂的床，翻覆其鞋而坐，审问他，疯癫不省。有见识的人说，鞋就是吕，李氏将在此地被覆灭而为秦所有吗？吕与李，有鱼有同音，赵与秦同祖啊。又李煜宫中盛雨水，染浅碧色做衣服，号称天水碧。不久被王室攻克，侍女到京师还有穿这衣服的。天水是国家的望族姓氏。淳化三年，京师李相妇人争相剪黑光纸做面叶，又雕刻鱼腮中骨，号称鱼妹子来装饰面部。嘿，是北方色。鱼是水族，都是阴类。面是六阳之首，因侵犯阳，将会有水灾。第二年，京师秋冬积雨，街道水深数尺。景德四年春天，京城小儿撕破衣裳做小旗，系在杆头，相对挥动，是兵斗的征兆。这一年，宜州士兵陈进作乱，出兵讨伐平定。绍兴二十一年，邢都豪贵争相做小青盖，在盖顶装饰蚩尤火珠，出都门外，在道上传呼。珠是皇帝车驾服饰，用来装饰升龙的。臣民家在小盖上近乎扶腰，也是僭越之咎。二十三年，士庶之家争相用胎鹿皮制作富人冠，山民采捕胎鹿无疑。当时离宣和年间不久，富人服饰仍用聚集翠羽制作，近乎扶腰。二十七年，交趾进贡翠羽数百，命在通衢大路上烧毁，立法禁止。绍熙元年，李相妇女用琉璃做首饰。唐至，琉璃拆串有琉璃的征兆，也是扶腰，后来连年有流徙之灾。李宗时期，宫中嫔妃系着前后遮掩的裙子，裙长拖地，名叫赶上裙。在头顶梳起高高的发髻，名叫不走落。绑脚使得脚纤细挺直，名叫快上马。用粉点在眼角，名叫泪妆。剃掉儿童的头发，一定在头顶左边留下大约一枚大钱大小的头发，名叫偏顶，或者留在头顶前面，用彩色丝带竖起来，形状就像跛脚的样子，有人叫它跛脚。咸淳五年，京城的人用碾过的玉做首饰。有诗说，京城禁止用珠宝翡翠，天下都流行琉璃。太平兴国三年三月，开凿金明池，挖地之后，有龟出现，大约超过万只。大中祥符二年四月，有很多黑龟沿着汴水顺流而下。至和元年二月，信州进贡绿毛龟。大观元年闰十月丙戌日，都水使者赵廷巡视黄河，得到一只两个头的龟，认为是祥瑞。蔡京相信他，说这就是齐小白所说的向往见到他而称霸的那种东西。证据中说头怎么可以有两个，而蔡京却推崇他，用意恐怕不可揣测。皇帝命令把龟丢弃到金明池。政和四年，瑞州进贡六只眼睛的龟。政和五年，亳州进贡白色龟。绍兴八年五月，汴京太康县大雷雨，下了冰龟，方圆数十里无论大小都是龟的形状，有头有脚有挂纹。乾道五年，舒州百姓进献龟，连体生出两个头，不能伸缩。郡守张栋把它放归前山，这近似于龟的妖异现象。嘉定十四年春天，楚州境内大小龟的尸体遮蔽原野。咸平三年八月，黄州一群鸡在夜里鸣叫，到冬天不停。绍兴初年，陈州百姓家的鸡忽然说人话，近似于鸡的灾祸。松阳县百姓家的鸡长出三只脚，县衙有鸡孵蛋，毛长在蛋壳外面，近似于鸡的灾祸，也是毛的妖异。乾道六年，西安县官塘有一个动物，鸡头人身，高一丈多，白天出现在野外。庆元三年，饶州军营的鸡蛋里孵出蛇，近似于鸡的妖异，也是蛇的妖异。婺源县张村百姓家的母鸡变成公鸡，把它煮了，形状有鸡冠和具，而肚子里有卵孕。同乡洪氏家的公鸡孵蛋，其中一只小鸡有三只脚。咸淳五年，常州的鸡翅膀上长出锯。建隆元年夏天，象州、荆州、均州、房州、商州五个州的鼠吃禾苗。建隆二年五月，商州鼠吃禾苗。乾德五年九月，荆州鼠吃禾苗。太平兴国七年十月，越州鼠危害庄稼。绍兴十六年， 清远、翁源、真阳三县属吃庄稼，成千上万成群。当时广东久旱，所有有雨有霖的都变成了鼠。有人在田里捕获鼠，腹部还有蛇的花纹，渔夫夜里撒网，早晨看都是鼠。从夏天到秋天，为患几个月才平息，当年饥荒近似于鼠的妖异。前到九年，龙兴府鼠成千上万成群，危害庄稼。淳熙五年八月，淮东的通州、泰州、楚州、高邮的黑鼠吃完了禾苗，当年大饥荒。当时江陵府城外群鼠多到堵塞道路，它们的颜色黑、白、青、黄各不相同，被车马踩死的不计其数，过了三个月才平息。绍熙四年，饶州百姓家两只小鼠吃牛角，三次转移牛圈都不能避免，牛角被穿透，肉消瘦而死，近似于鼠的妖异。庆元元年六月，番阳县百姓家一只猫带着几十只鼠，行动、停歇、吃食、休息都在一起，如同母子互相哺育。百姓杀了猫，而鼠舔它的血。鼠象征盗贼，猫的职责是捕捉，反而与鼠共同相处，是掌管捕盗的废弃职守的象征，与唐朝龙朔年间洛州猫鼠的征兆相同。绍兴三年八月辛亥日，尚书省后面的楼无故自己损坏。庆元元年夏天，建昌军百姓居住的木柱有声音像牛叫，三天才停止。咸淳九年，丞相贾似道复职的当天，在越地的私宅正在拜祭家庙，忽然听到里面有撕裂布帛的声音，众宾客惊讶，悄悄询问左右，知道是家庙的梁柱裂开，都迟疑的退去。